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的如约守候。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星期二。我们今天故事会一起来聊一聊经典学以致用的话题。如果说薄伽梵歌是一门觉悟自我的科学，那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这门科学的实验课呢？父母、儿女、事业、财富、爱情、家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困惑。那么今天现场嘉宾将带您剧情大反转，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从困扰到喜乐迎人的转化滋味。敬请您收听《薄伽梵歌》的忆苦思甜会，分享嘉宾贾纳尔丹帕布，联合主持沙提马塔吉、克里斯纳库玛瑞马塔吉。Hari Krishna，欢迎您，贾纳尔丹帕布。
好，非常高兴这个有机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来这个共同这个交流学习《薄伽梵歌》的这个体会啊，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唱《加耶拉的妈的》好吗？然后呢，来准备一下，我们来学习《薄伽梵歌》的气氛，好不好？好，我们唱啊，加呀拉达玛达哇，加呀昆加比哈里，加呀拉达玛达哇，加呀昆加比哈里。呀呀狗皮加那瓦拉巴，给瓦拉达里。呀呀狗皮加那瓦拉巴，给瓦拉达里。呀娑那难达那瓦扎那然扎那。呀娑那难达那巴扎扎那然扎那，呀穆那提拉瓦那迦里，呀穆那提拉瓦那迦里，呀穆那提拉瓦那迦里。呀穆那提拉瓦那伽利，阿里克什那，阿里克什那，克什那克什那，哈里哈里，哈里拉摩，哈里拉摩，拉摩拉摩，哈里哈里。好，我们学习《薄伽梵歌》，学习这个 question 自觉啊。然后呢，我们有一本书，大家都看到过啊，那本小书呢叫什么？叫《唱诵变快乐》，Chant and Be Happy，是吧？然后呢，我们整个学习 question 自觉薄伽梵歌的过程。我们呢，这老师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习这个奉爱瑜伽、归顺自觉，是一个非常喜乐迎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序。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回到充满喜乐的无忧无虑的这个白坤的灵性星球去啊。所以说，我们都是在初期学习，然后呢，生活在现实之中，然后面对很多很多每天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啊，所以说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然后呢，就把我来结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接呢指导我们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使我们呢能够摆脱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些个痛苦，然后呢达到这个灵性的喜，感受到灵性的喜乐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我们整个灵修的过程呢，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去减少物质的痛苦，增加内心喜乐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内心之中这种喜乐呢，因为灵性知识的指引啊，我们的心灵的喜乐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坚定地走在奉献服务这个道路上。今天呢，我们就核心呢，就是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主题，怎么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使我们得到灵性的喜乐。在这个开始我们的交流之前呢，我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基督教的故事。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这个基督教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啊。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呢有这么一个基督教徒，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天天传教。然后呢，他呢就说我是虔诚的基督教的信徒，然后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上帝会亲自来拯救我啊，亲自来拯救我的。他总是这样说啊。然后呢，这个村子啊，突然有一天啊，这个村子呢发大水，然后呢，当这个水啊没到脚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跑，都往这个山顶上跑啊，然后别人就跟他喊说：“这个基督徒啊，你跟着我们跑啊，快跑到山顶上去，那地方高啊，水淹不着我们。”然后呢，这个基督徒就说：“没关系的，你们跑你们吧，这个上帝会亲自来救我的，我用不着跑的啊。”上帝亲自来救我，他就不跑。然后呢，这个大水就涨啊涨啊涨涨涨涨到呢，就是这个已经一米深了啊，有的桌面那么深了。然后呢，他就躲在家里。然后呢，有这个救援的这个人啊，划着船就来了，到他家门口就说：“快跟我走，快跟我们走，上船，赶快走啊！然后呢，我们把你这个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这个基督徒就说你们走吧，这个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是个上帝会亲自来拯救我的啊，然后呢我不怕的，你们走吧。来，这划船的人呢也走了的。然后这个大水啊继续涨涨涨涨，然后呢就所有剩下的这些人啊都站到房顶上去了，就站在房顶上躲避这个洪水啊。然后呢，这个还又来了一波救援的人，就是这个坐着直升飞机来的。来了之后呢，就那个朝着那个从直升飞机啊投下了这个绳子，然后对着这个人说：“你赶快抓着绳子，我们把你抓上来啊！然后呢，我们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你们，我不用你们救我的，这个上帝会亲自来救我啊！”亲自来救我的，然后呢，这个我不害怕的。然后呢，那个直升飞机呢，一看他不上来，然后呢，也就是飞走了啊，也飞走了。然后这个水呢，又涨涨涨涨涨，哐就把他淹死了啊，淹死了的。这个人死了之后呢，因为他是虔诚基督徒啊，他就去了这个天堂，直接被带到了这个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到新面前之后呢，他就这个埋怨这个上帝，他说：“这个上帝啊，我是你这么虔诚的这个信徒啊，一辈子相信你，到处宣扬你的信息啊。然后我在这个受到洪水危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拯救我啊？为什么不来拯救我？”然后呢，这个上帝就是指着他的这个鼻子就说啊：“然后我派了三拨人，在水没到你脚面的时候。”水淹到这个桌面的时候，水淹到房顶的时候啊，我整整派了三拨人去拯救你，然后呢，你都不跟着他们走，都不接受这个他们的拯救啊，他们的帮助， 然后你怎么能说我没有拯救你呢？然后这个基督徒就无话好说了啊，无话好说了。这个故事呢，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啊，那么从中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这个人呢，基督徒对神呢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百分之百信心，毫无疑问他有百分之百信心的啊。但是他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为什么淹死了呢？就是每一次上帝来拯救他的时候，他都不接受上帝的拯救，是不是？就他还没有看到来的那个人，喊他这个一起往山上跑的那个人，喊他上船的这个人，然后呢让他上直升飞机的那些人，都是上帝派来帮助他的人，帮助他的人啊，他没有接受，然后不明白那是帮助他的，然后也没有接受那些人对他的帮助，所以说呢他就被这洪水淹死了啊，淹死了的。好的，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寓言故事。那么呢，我们把这个故事呢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灵修的生活之中。应用到我们自己灵修的生活之中啊，我们学习伯加梵歌，那么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要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奎士呢就在我们身边，奎士呢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应该明白那是奎士给我们的帮助，然后呢接受这个帮助，我们呢就能够摆脱出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困难啊，这些困难的。我们一直说亏损知觉是科学，奉爱瑜伽是科学，伟达知识是科学啊，是科学的。因为它不是理论，它不是宗教。这个理论啊，什么是理论呢？理论是你可以建立一派理论，然后呢其他人呢可以再推翻你这个理论。你的这个理论呢我接受也可以，我不接受也可以。而亏损自觉奉爱瑜伽和伟达知识，它是科学，科学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讲科学是客观的啊，然后呢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后呢它是你接受它是科学的，你不接受的它也是科学的，是吧？这就是科学与这个宗教和与这个理论之间的这种差别。所以说我们所学的这个亏损自觉呢它是科学的，我们只要根据经典的这些个方法训示来执行，那么我们就会必定可以达到经典为我们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一个状况啊，状态之中去的。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要考虑，就要需要架起一个桥梁。什么桥梁呢？就是我们每天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是柴米油盐，是吧？什么子女关系、夫妻关系、跟老板的关系，然后了这个事业、工作、钱财等等等等，这些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那么当我们遇到每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向亏损求援，怎么能够得到亏损的帮助，然后呢从伯加梵歌中奎士呢的每一个训示之中来直接的指导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的这个每件事儿啊，每件事儿。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伯加梵歌。伯加梵歌是怎么出现的？伯加梵歌它不是平白的这么一本书，是不是？伯加梵歌的它本身就是奎士呢对阿尔朱呢讲的700多个誓节，讲的这些700多个誓节呢就是帮助而知呢解除一个困惑。什么困惑呢？打仗还是不打仗这么个困惑，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伯加梵歌第一章包括第二章的开始讲述的就是，哎呀，那么呢根据这个传统，根据传统啊，这个潘德巴兄弟尔朱呢他们应该继承自己这个父亲潘度所流传下来的王位，但是呢迪拉沙的儿子们呢不想给他这个王位啊，就是想把这个王位呢窃为己有， 这样的话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战争来这个潘德怀兄弟呢夺回这个王位。但是当尔朱呢在这个两军列阵，看到对面的这些人全都是自己的亲戚、这个兄弟、老师、好朋友等等等等这些啊，他马上就陷入困惑了，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然后呢他就对 Krishna 说，他说对面这些人都是我的亲人，我的好友啊，然后就为了这个拿回王位，然后呢我自己可以享受这个王位的这种荣耀，就杀死他们嘛。那么这样做是太这个不正确的一个事情啊，太残忍残酷不道德的一个事情了。然后我宁愿到森林里去灵修去，是吧，我宁愿放弃所有的这些王位，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作战，不愿意跟他们作战啊。这是窥视尔朱那的困惑，尔朱那的极端痛苦的这种时刻。然后从这一时刻开始，从这一点开始，奎师呢开始跟这个尔朱呢讲述了薄伽梵歌，讲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是灵魂，灵魂是永恒存在的。然后后边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完整的知识，最后尔朱呢听完了整部薄伽梵歌之后，立然这个彻底的觉悟，彻底的明白了啊，然后马上就是排除掉所有的那些个悲伤、迷惑、困惑，拿起弓箭立即战斗，履行自己的职责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薄伽梵歌它本身就是解除现实的这个困难的，那么解除尔朱那的这个困难，就是战斗不战斗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面临的这种困难啊，都没法跟尔朱那比，是吧，那是战争啊，我们不会说这个到了这种这个面对是不是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怎么把这个薄伽梵歌里的知识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呢相结合，这是一个呢是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啊，一个修炼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从你修炼的时间越长，你呢自己呢就会有更多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用灵性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这样的体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呢可以呢一个一个的来这个剖析，一个一个的案例来剖析这些问题呀，看一看我们怎么从灵性的角度来理解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怎么呢通过知识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观察生活，观察这个问题本身，然后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然后现在呢请这个沙提和这个 Krishna Kumar Mataji 你们一起上线，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些案例分析，好不好？
Hare Krishna， 非常感谢简单人帕布再次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故事会跟我们分享经典方面的内容啊。是的，像您说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梵语瑜伽，学习这些经典《薄伽梵歌》呀，《薄伽瓦坛》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帕帕德的书籍。那么，可能更多的奉献者在我们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的运用啊，都会遇到这个就是衔接上，或者是这个应用上，容易这个跳戏，出现这种就是学习是知识是知识，运用起来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个状况，可能这个灵性生活和物质生活就比较脱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您能跟我们用这个薄伽梵歌的这些灵性知识来解决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这个问题，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接地气啊，能让我们就是更好的来思考，看看怎么把这个灵性知识怎么转换成把这个物质的生活怎么转换成灵性的，然后得到这个解决，让我们这个灵性生活和物质生活能够更顺畅的这种转换，能够融为一体。 所以在这个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奉献者社团当中，各种各样的案例呀，也确实不少。那我暂时呢就先说一个吧，就说一个关于这个经济方面的啊。大多数奉献者可能开始的时候都会比较困惑，对于我们的这个经济这个财富方面哈，金钱方面啊，我们都说要弃绝呀，然后对这个物质追求，就不对钱上的追求都应该处于一种弃绝的状态。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在物质社会，我们还是需要钱的。那我就是有一位那个朋友嘛，就是在身边的有一位那个朋友，他休息饭瑜伽呢时间不长啊，但是呢他也就面临了这样一个困境，所以正好今天我们也请帕布来给分析一下。就是他也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对这个金钱上物质上还是有一些追求的。然后本身做泛爱瑜伽呢，就是这个工作呀就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也想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休息，但是经济上也觉得就是有了钱可能能做更多的服务，或者生活上更稳定一些呢，对于自己的休息也比较有帮助，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个风险投资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些这个风险投资，就是还是风险挺大的。那么他也就是就正好遇上了这样一个困境，就是最后他可能就是投资就是，集资方啊就跑路了，就这个公司突然就消失了。那这样的话，他就面临着一个他的金钱就等于是被骗了，然后就是举债了。有300万的这个债务压得他就透不过气来，然后幸好他就是可能家里还有一些房，就是有一些房产呢，可能还能够想着变卖房产，是不是能把这个欠的账补上啊，还上啊。但是最近两年的经济又不景气啊，又遇上这个疫情，所以说这个房产变卖呢，可想而知也不是那么很顺利很快就能出手，所以对他来说确实这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就是挑战吧。然后对于他的心情，那我们可想而知这种压力呀，对他来说就基本给他快击垮了，所以说他债务上得不到解决，然后呢精神上就休息这儿呢就完全停滞了啊，念诵啊读书学习啊就干脆没有心思去做了，就是这种状态，然后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抑郁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奉献者呢对他来说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帮助，那我们就光是这种理论上的这种劝解，可能理论上说服他去劝一劝他，可能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说实话。但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陷入这种沮丧的这种状态当中，然后也比较心情上还有这个就是比较上火吧，就是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因为我想可能对于我们奉献者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我也听说了一些奉献者的就是被骗钱呢，在奉献者内部啊或者是在外面呢，就是从经济上得了一个损，就是受到一些损失和打击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用我们的这个灵性的知识去看待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这样的事情我听到，我知道很多啊，很多很多，不单单是他这一例，但我自己知道就是很多的。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他这个所面临的困难呢非常明确，就他遇到这样的一个债务危机，然后呢他使他自己呢精神上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啊。那么现在他更需要的恰恰是拥抱亏损， 恰恰需要去拥抱亏实呢啊，因为在物质的层面上，他说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对不对？物质是层面上已经无解了，物质层面上他已经各方面的这个可能性他都尝试过了。那么从这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我怎么想呢？恰恰是从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感受到生活在物质世界的这种痛苦。不要咱们说我们的痛苦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于自然界，对不对？风霜雨雪、地震啊、洪水啊，这些给我们痛苦。第二个方面呢，是来自于其他生物体，包括其他的动物，包括其他的人给我们的痛苦。比如说他的钱被骗了，这是其他的生物体给予他的造成的痛苦，就是这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来自于自己自身心意的这种痛苦啊。那么这个事情他遇到这样的困难，他呢非常沮丧，非常的这种抑郁，那么呢就会在心理上给自己呢增加更多更多的这种痛苦。所以说继续沿着物质这条路走下去，这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啊。那么他呢就应该放弃，就是继续什么去焦虑这个事情，就把它先放下。唯一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灵修念诵，物质的方面呢尽其所能，能做多少做多少，然后做不了的话就他就去灵修请求亏损的帮助。我知道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啊，更加极端的例子的，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人是谁呢？是我去印度的时候一个印度的奉献者，发生了他家族里的事情。他们家跟他叔叔的家合伙做这个钻石生意，他家不过他爸爸呀，这整个啊，他们这个家一大家子负责生产，他叔叔呢负责销售。然后呢，因为毕竟都是一家子嘛，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这种财务制度。然后呢，他这个叔叔呢就把就是应该说价值上亿，相当于人民币上亿的这种价值的，就是这些钻石卖了之后啊，那个货款就拿走了，不给他们家了啊。然后他们家呢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他爸爸就抑郁抑郁抑郁抑郁，到最后因为这个事情他爸爸抑郁离世了，这是真实的事情啊。然后呢那个奉献者亲自给我讲的，亲口给我讲的这个事情的。所以说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继续沿着这个物质条路抑郁下去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啊。那么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当我们遇到特别大的这种困难，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去请求亏损的帮助，然后呢天天呼喊亏损的帮助，天天的去呼喊，时时刻刻的呼喊，天天去念诵，去请求亏损的帮助，然后呢这才是真正的解决的办法，解决办法可以让我们从痛苦之中摆脱出来。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啊，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说如果有可能啊，沙提马沙吉，我愿意跟你说的这个奉献者，我愿意跟他单独的交谈一下，然后呢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所知道的关于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经验，过去所知道的这种事例，我愿意讲给他，然后呢帮助他调整自己，然后呢沿着一个灵性的 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帮助联络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回头我尝试联系一下，因为现在他确实就没有心情跟分享姐联系，然后就是也不太愿意跟身边的人去交流，就是处在一种这种抑郁的状态嘛，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说这确实很艰难，就我们也很担心他，但是确实我们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这样的事情我看到过很多，我自己呢也经历过人生之中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些时刻，然后呢我自己用灵性的办法克服了那些障碍，跨越了那些障碍啊，然后呢度过了，你顺利的度过了那些艰难的这种时刻，所以说如果说他愿意跟我联系的话啊，我完全有信心帮助他从这个困难之中摆脱出来。
好的好的，那您能跟我们透露一点吗，就是就是我要跟他通过这种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一些灵性知识去开导他吗，关心他，关爱他，以这种方式是吧。哦，
对
好的好的那也就是说像这种遇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艰难的时候，实际奉献者的关爱还是就是说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
对，
真正你说是吧。
对，就像最开始我分享那个基督徒这个遇到洪水的这个故事啊，我为什么要之前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Krishna 时时刻刻都在伸出手，伸出援助的手在帮助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接受 Krishna 的援助。
对，确实。
作为奉献者，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Krishna 随时在伸出手，愿意帮助我们从那个困难之中摆脱出来啊。然后呢，成功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愿意接住 Krishna 的手，然后呢在 Krishna 的引领之下走出来。
是的，首先我们得愿意伸出我们的手。
对，是的是的，我们呢
没人能够拯救。
就经常想一想这个基督徒这个被水淹死这个故事啊，遇到大洪水这个故事的，不是神不拯救他，而是他不接受神的拯救，
也没有这样的视域看到神的拯救。
不要说我们就是要在奉献者的互相帮助之下，然后呢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呢提醒他看，哎，你的这个问题 Krishna 在佛家梵歌里边是怎么说的，对不对。 Krishna 在佛家梵歌里明确说了，这个冷热痛苦时来时去，然后呢我们应该专注于证明，专注于 Krishna， 不为这些冷热痛苦所左右，对不对。同样的，咱们现在呀遇到这些困难，所有的也是一种这种冷热痛苦，我们不应该被那个东西所左右，完全的这种控制住啊，而是说 OK， 它存在就存在，然后呢我这个尽我所能的去处理它，同时我尽最大努力的去读书，去灵修，然后呢通过灵性的力量来解决。
是的。
你告诉他我呢就他的那些痛苦我都经历过，我完全可以这个告诉他怎么摆脱那些困难，我太有信心了，百分百信心。
好的。太好了，那
百分之百信心，他那个信心我都体验过的，百分之百体验过。
好，那我们有您这样的年长的奉献者的这个关爱，我相信可能他能够得到帮助，也希望他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从这样的困境当中走出来。
对，是的，他成功的，他你就把这个基督徒遇到洪水的故事讲给他啊。
看他能够得到拯救的前提条件，或者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他愿意被接受拯救。
好的，好，我看 Krishna Kumari Mataji 刚才开麦了，你
是
你
我也深有感受，就是关于帕布这个，他得真是得主观愿意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和伸出这种手，这双手。所以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可能是刚休息的时候，遇到烦恼、遇到痛苦的时候，真是烦恼就是烦恼，然后 Krishna 放在一边，我烦恼我的烦恼。当你休息一段时间，你对 Krishna 有一定的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再遇到问题，那是就是你想要积极的去寻求 Krishna 的帮助。所以这里面真是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发出愿望，发出想要被去寻求灵性的方法的这种愿望。所以帕布刚才说的非常好，就这个点，就现在他是我们怎么把他的心门给打开，让他能够发出这种愿望，可能这是一个点。
好，那希望他能够更快的度过这样的难关啊。那接下来我们跟帕布继续探讨。那除了经济上的这些经济上遇到的这些困难，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例子啊。那可能其他方面呢，那对于我们奉献者的生活，除了金钱方面，那可能还有一些家庭关系啊，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夫妻关系啊，子女婆媳关系啊什么的哈，姊妹关系啊，这都会因我们的这个灵修而可能让你的家庭的这个关系和环境发生了这个改变，然后可能这中间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去如何面对呢？那下面我也说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事例啊，就是像我们奉献者刚开始，那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社团当中可能曼达基单修的比较多啊，但是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居士奉献者嘛，所以说像曼达基修习了奎什纳之学，以前呢可能大家或者刚开始修习的时候家里人可能也不太了解，人家觉得是瑜伽或者是你修行两性的东西，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但是随着你不断的灵修，我们对这个灵性的这个觉悟的提高，对这个知识的越来越深入，那我们可能占用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可能早上早起啊，然后念诵啊，沐浴念诵啊，然后白天可能要学知识，可能有的时候白天还要上班回来之后用仅有的一些业余时间，我们可能还要读读书啊，听听课呀。所以这样的来说，就是给家人的时间陪伴就会越来越少，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改变呢，就是可能我们开始素食了，而且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呢也放在那里，是吧？那我们想要灵性进步，那我得做出改变呢，我想要启迪，那我可能就会对这个四项基本原则要去遵守这些规定。那首先就是我自己素食，那我可能也不一段时间之后，我会跟家里说，可能我不能买肉了，我也不能给你们做素食了。这样的话，那可能我要追求我的这个我的这个怎么说，我的内在的这个灵性上的进步。那还有就是说，面对这个夫妻关系，那可能我们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可能这个夫妻关系上，夫妻生活上，那肯定我们会需要有这个节制，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会面临着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啊，身体的接触啊，然后这种相互的这陪伴时间的这种改变呢，那可能都会让这个对方觉得这个我们灵修之后离家人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在身边实际的例子也不少，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家人并不是特别反对，也没提，也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但时间长了就会让对方觉得，哎，你这个好像对生活对家庭生活造成影响了，然后他就会越来越不接受。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对 Krishna 的嫉妒之心，就觉得你好像把所有的时间，把你所有的精力，或者把你的所有的心全给了 Krishna 了，然后可能对于丈夫来说，可能就会出现嫉妒的这个嫉妒 Krishna 的这样一种心态，嗯，然后家里的孩子呀什么的，可能也会觉得，哎，我这个妈妈怎么了？就是我把我的妈妈都抢走了，都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或者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了，跟我之间做这个交流了，所以这种种种的这些现象，会让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灵修生活和我们实际的这个家人的这个生活，确实出现了中间出现了这种平衡点的这种失衡状态。那我们应该就是如何的，就是平衡这种家庭生活，而且还不耽误我们的灵修？请帕布给分析一下。嗯，
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我们想啊，我们从还是看 Krishna 在《薄伽梵歌》里边所，尤其是第二章所说的啊， Krishna 薄伽梵歌第二章说我们每个人啊都是灵魂，然后呢一世复一世，我们在这个840万种生命之中呢这个轮转啊，根据我们的业力和我们的欲望两个因素，然后呢导致我们这一生我们是男人是女人，然后什么样的这个家庭这个社会状况，什么样的这种社会关系，跟谁结婚了，然后呢生了什么样的孩子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就眼前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这都是我们过去的欲望和行为的一个结果。哎，你嫁了这个丈夫，他前生前世你们之间保证有某种机缘，这一生你才跟他结婚了啊。然后呢你生了这样的孩子，也是前生前世有某种机缘，他呢做了你的孩子。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灵修者，我们灵修一个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帮助其他的灵魂也回到灵性世界去啊，也回到灵性世界去的。在初期的时候处理这个家庭关系，这是一个艺术。这个艺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增长，提高我们自己灵修的水平，然后呢不断的去影响家庭中的这些成员，让他们呢也，然后呢起码说对窥视呢感兴趣，赞赏窥视呢，甚至逐渐的去参与灵修啊，就这样的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灵修的一部分，灵修的一部分啊。我们灵修不是说我单单我自己学习，然后呢当第一步是自己学习，自己学了之后更重要的部分是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窥视呢，然后呢去这个接近窥视呢，这是我们灵修的目的。所以窥视呢在薄伽梵歌中说什么人是他最最钟爱的人呢？窥视说那些传扬圣名的人是我最最钟爱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传扬圣名，我们说我们去传教，那好了，传教的第一步是给自己家庭里的人传教啊，首先是给他们传教，然后首先是让他们对赞赏 Krishna， 然后呢喜欢 Krishna， 就是起码说是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原来跟家庭那种关系呢是物质的关系啊，然后呢家庭成员之间呢通过这种物质的关系获得快乐，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呀， 等等的啊，获得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交往获得这样的这个物质的快乐。我们学了归神之约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种让这个家庭成员参与到灵性的活动，然后呢从灵性的活动之中获得快乐，然后呢通过这个灵性的快乐 逐渐逐渐逐渐的替代原来物质活动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快乐，物质型活动带来的快乐啊。当然这是一个，就总的来讲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过程的实现，这个过程呢是需要一个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我可以看到中国好多奉献者啊，开始的时候那么都是比如说啊，很多都是马太姐灵修，然后呢家里呢那些人需要吃肉啊，然后这个马太就要启迪，启迪的时候呢就问姑子了，那么这个我不吃肉，但是家里人家需要吃肉，我自己就吃了好几个粒子的，然后呢灵性导师允许他给家里人做肉，他只要他自己不吃就可以啊，可以给家里人做肉的。然后呢做了一段时间，做了一段去了几段时间之后，然后逐渐他家里的人啊对吃肉啊都没有兴趣了，都没有兴趣了啊。然后之后呢就不需要给家里做肉吃了，这是真实的例子啊，这是真实的例子，我知道就好几个都是这样的情况的，好几个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通过我们自己的坚定，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对 Krishna 的那种信心，然后我们呢把我们Krishna 给我们的一种爱表转达到这个我们的家庭成员身上去，这样的话他们呢逐渐逐渐逐渐的就会被转化，逐渐被转化啊。因为 Krishna 之学在中在单单在中国就传播了有将接近40年的时间，所以说这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很多奉献者开始的时候说都是马太一个人当奉献者的，对不对？那个丈夫呢开始的时候是吃肉，后来逐渐的不吃肉了，开始这个旁观，是不是？然后旁观一段时间之后呢也逐渐的参与了，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丈夫也这个接受启迪了，也就启迪了啊。哎，这个事例太多事例啊，事例的。然后这个核心就是已经灵修了的我们自己的奉献者，不管是马太吉还是这个帕布啊，然后呢都明白把我们灵性的喜乐传播给家人，这是我们灵修的一部分，这是灵修的一部分啊。我们灵性，我们要把这个灵性的知识、灵性的喜乐传播给无数的人，然后呢越多人越好，是吧？那么首先我们把它传播给离我们最近的人，离我们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啊，这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然后呢就是关于夫妻关系什么性生活呀、亲密行为啊等等等等这些啊，这是同样的也是一个平衡，也是一个平衡。你怎么把握这个度，你不能一下子就彻底的断绝，百分之百就彻底这个彻底没有啊。但是呢你也不能放纵，因为呢所有的那些个通过感官接触而得来的快乐非常短暂，过一段时间呢也没有了，然后呢它也不是这个家庭关系、夫妻关维系夫妻关系最最牢固的这个基石啊，牢固的基石。当然这个转变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这是一门艺术，怎么能够这个逐渐的转变，逐渐的把这个夫妻关系以这个物质行为，就是物质行为所为基础的夫妻关系啊，转变的以灵性行为来为基础的夫妻关系，这是一个过程的。然后我知道并且我看到了很多成功了的，很多很多都成功了啊，因为后来帕布就那个启迪了嘛，那启迪了就成功了呀，是不是？就完全灵修那个启迪了啊。然后我自己呢有一个比喻啊，什么比喻呢？比如说啊，通过这个物质感官所得来的快乐，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吧，包括这个夫妻关系之中的这些，比如说性生活呀、拥抱啊、接吻啊等等，这些个身体的亲密接触啊，这些得来的这些快乐都是通过就我们讲叫感官的快乐，这些感官的快乐
我做了个比喻呢，就像是一个馒头，一个馒头一样啊。然后你饿的时候啊，吃那东西呢是顶饱的，确实是顶饱啊。但是我们学了这个灵性的知识，婆家梵歌之后，灵性给了我们带来的喜乐是什么呢？相当于那个包子、饺子、披萨那个快乐，那个快乐啊。然后那些个不知道，当他没有这个包子、饺子、披萨的快乐的时候，他当然是追求馒头的快乐了，对不对？馒头窝窝头，是吧？哎，当我们的这个灵修的奉献者，比如说这个马太吉啊，天天把这个包子、饺子、披萨这种喜乐要呈现给他的丈夫，是不是？那他的丈夫还愿意去吃这个馒头窝窝头吗？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说那个丈夫啊，就你不管多少性生活，都不会让一个丈夫满足的，让一个那个人满足啊，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永远都不会让他满足。因为如果说性生活能让这个夫妻关系满足的话，那么整个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全世界啊，离婚率几乎是50%，对不对？那些人都是不灵修的，他们都没有不需要遵守任何这个规范原则，他们可以随时的就做这个没有限制的这种性生活的，在没有限制的可以做没有限制的这些感官享乐的前提之下，他们仍然有50%的离婚率，是吧？另外那50%没有离婚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那些个。物质的感官享乐的活动不是夫妻关系真正的基石，而灵性的喜乐才是夫妻关系真正的基石的。所以说当我们把灵性的喜乐呈现给对方，然后呢让他充分的尝到这种灵性的喜乐啊，然后呢他自然而然的就放弃掉对那个馒头和窝窝头的这个追求了。然后这个事情也是被我们奉献者之中无数无数人已经验证过了的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你们有什么评论？
嗯，对，是的，您的这个比喻我觉得太形象了，就是这种低等的享乐和这个更高品位的这个享乐确实是不能相比较的，就是只有让他尝到了这种更高品位的这个喜乐的话，这种享乐的话，才能放弃低等的这种感官享乐。
对，这个比
但是确实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一般，反正据我知道呢，就是一般就是男性啊，他都是比较有智性，而且就是假我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一般就是说能够追随家里的妻子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这个确实需要慢慢的去转变。男人的这个大男子主义还是有的，就是想在家里说了算，想做这个领导的，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就是引领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限制妻子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一些喜好啊什么的，就是说你表示出来这些不高兴啊，这个我觉得就刚开始对于我们灵修者来说，这个都是一个特殊的仁慈吧，应该说是一个考验，一个仁慈啊，一个是就考验我们这个对这个灵性追求的这是否是有坚定的信心和你真正想要走这条灵性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像刚才帕布说的，让我们把这个平衡找好了，让我们这个灵性的进步，通过跟家人一起共同的进步，来让我们就是。走这条灵性的道路。其他人嘛，就是关于这方面，我看房间里我们奉献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困扰，或者评论，也可以大家发言或者打字上来。
据我们身边的奉献者，我了解到的 可能有一些奉献者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刚才沙提说的，他可能对 Krishna 知觉可能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些比较激情属性的处理方式，可能到后来那个这个事情可能就矛盾可能都很多已经激化了，最后家人呢孩子他都很难转变了。那么这个时候随着他奉爱服务的成熟，那还有什么如何解决他们那个冰冻的那种状态呢？帕布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就是已经造成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气氛，帕布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这个事情呢，还是这次呢，就是要因人而异，尤其是家庭关系啊，尤其是夫妻关系，这个事情是要因人而异的。我知道呢，有奉献者啊，有的这个就是说单独一方灵修，这个夫妻关系呢维系下来了，然后呢比如好的情况是这个另外一方也当了奉献者，这是最好的情况啊。然后呢中等的情况呢是说互不干涉，你修你的我做我的，是不是啊？咱们呢仍然是维系一个家庭关系，这是中等的情况啊。然后那么再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离婚的，这种离婚的也很多啊，也很多。那么呢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没有办法一概而就是一定论啊。总的原则呢，刚才我们都探讨了的，就是我们应该呢把灵性的喜乐最大限度的与这个提供给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啊，让他们呢都能够得到这种灵性的喜乐，然后呢感受到这个生活更高层次的快乐，这是我们的这个原则啊。具体的每个人的话需要具体分析。
那么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啊，可能还有一些家庭成员的关系，比如婆媳关系。他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婆媳关系，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在这个灵性，像我们有灵性追求的奉献者的，就这个也都是一个挑战哈、啊。就是当我们有了孩子，那么我可能现在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孩子会请老人帮着来照看啊，就帮着请老人帮着照看。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嘛啊，那这个已成了中国的一个家庭的老人的一个责任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到了退休年龄的这个妈大姐们啊，子女结婚了，有了孩子了，那就充当起这个。这个就是带孩子的这样一个角色啊，肯定这个3年5年之内都要把这个时间花在照看孩子的身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会产生一些矛盾。假如说我们奉献者作为可能老人去照看子女的孩子，那么那子女他不是奉献者呀，那么对孩子的这个营养啊、饮食啊。肯定会有一些矛盾。你不给他吃肉，他觉得没有营养，那你吃肉又违反我们的原则啊。另外一个就对孩子的一些教育问题，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观念上的不同。那么如果我们我们奉献者就给家里人，婆婆不是奉献者，我们是奉献者，那么这个可能也会面临这样一个，就是这个观念上啊，对于孩子的教育喂养，然后整个这个就是观念上会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就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就即使一致的，我们在世俗社会当中也会看到这种婆媳关系是最难相处的。所以说那么再加上我们灵修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可能就会让这个矛盾更复杂一些。那么 这样的情况我们去如何去协调呢，去面对呢？
嗯，好的，我理解。然后我们呢，任何一生一世啊，我其实我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可以从，即便是从负面来考虑啊，这么多麻烦，这么多的这个纠结啊，这么多痛苦，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都是我们生活纠缠在物质关系之中的那种痛苦。然后我们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这类似什么呢？就像那个婴儿被困缚在这个子宫里边一样啊。然后呢，他就说向奎师呢这个祈祷，说奎师呢，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遭受这些痛苦啊，我遭受这些痛苦。那么我们灵修呢，就是一个从物质束缚之中挣脱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是听老师讲课啊，老师呢经常说我们开始灵修之后，我们就像那个电风扇把电源拨拔断了啊，那么电源拔断了之后呢，那电风扇不是马上就停下来，
简单的吗？不，好像没有声音了，是网络问题吗？是什么问题？嗯，我们稍微等一下啊，帕布啊，那我们房间里的奉献者，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开麦，或者是你可以打字上来，然后提上来，我们跟那个简单的帕布一起来探讨。嗯，对，也可以开麦，嗯，也可以开麦说话。我联络一下那个帕布啊，看他那边什么情况。简单的帕布，请您开麦，听不到您的声音。
喂
，Hare Krishna，
刚才断了是吧？
对对对，是断了。嗯，不知道您那边什么情况，联络不上您了。
啊。啊，对，刚才我就说了，把所有的这些困难当作是奎师呢要给予我们更好的灵修状况的之前的这种考验。
所以说在这个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这个婆媳关系，甚至跟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实际这个都是对于我们灵修的一个磨练，是吗？都是一个考验。
都是磨练和考验。
嗯，就是磨磨我们的性子。
亏损的在看我们对灵修有多坚定，他先要通过这些事情考验我们，然后呢在这些困难之中我们仍然能够坚定的去灵修，仍然能坚定的把灵性的那种喜乐这个分享给他人，这样亏损的看到 OK 这个人不错，然后可以给予更好的一种状况。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考验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把这个我们学到的这个灵性知识要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要转换要灵性化，那么在我们如何在整个这个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转换时刻能够做到这种转换的这样一个状态呢，就是能充满亏损的知觉，跟家人相处，然后去处理这些面临的问题呢？
对，是的，就是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不管做多少困难，咬牙挺过去，然后呢，我们的这种灵修的这种状况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就是对经典的理解和对奎师那的信心不足，可能就让我们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动摇，或让我们的心意受到打扰。
是的，完全有可能就通过灵性的方法实际上是最终极的解决的办法的。退回去的话，因为我们已经从物质世界来的呀，如果说在过去千千万万年物质的方法没有解决我们的生活中的问题，那么我们退回去他也不会再一次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不对？那不如说我们就彻底用灵性的办法去解决。
那么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解决面临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处在这种失衡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奉献者灵修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灵修了我们就想变得非常的纯粹，甚至就是不是说我们做的这个没有把握好，而是我们有这种就是接触了以后觉得我们应该做的很纯粹，就我们想要纯粹。我们就因为遭受了这些痛苦之后一下抓到这样一个非常终极的好的东西，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完美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就想一步到位，就想一下子就做到纯粹，让自己赶快结束这样的这个痛苦的生活。那这个就像刚才 Krishna Kumari Madaji 说的，可能让我们的这种就是灵修就比较激进，然后呢让就是我们整天就是完全处在这种服务当中，念诵啊学习呀、联谊呀、听课呀，可能我们把一天很多很多的时间都用在这些我们追求的这个灵性上、灵修上，那可能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可能也没有心思了啊。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奉献者，是一位瑜伽老师。那原来在没接触这个放爱瑜伽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瑜伽也是有一些瑜伽体式啊，也是有一些就是经验和这个名气的，就是瑜伽的教学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也定期的出去学习，然后跟这个瑜伽圈子交流的也很好，嗯，同学呀，就是这些学员们呐，还有这些老板们，就是这些瑜伽馆的馆主们，都相处的非常融洽，啊，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教课也就是因为经常出去学习嘛，也不断的翻新这种教学，然后非常好。但后来因为接触到这个博家帆哥，接触到这个我们放爱瑜伽之后，那么逐渐的就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和这个心思全用到了我们这个灵性进步上啊。那肯定的，作为一个瑜伽老师，他整个这个感官得到控制，对于博家帆哥和这个灵性的追求，他肯定就是理解的也比较快，然后很快就能接受，然后就更多的这个精力就放在灵修上了。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什么状态呢？就是瑜伽课也不愿意上了，然后还经常的就忘记，甚至有的时候上课迟到，有的时候就把课干脆就忘了，就人家学员馆主全在那儿等着，然后他就根本就没有去上课，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逐渐的，就是大家对他的这种喜爱呀，这种程度就越来越少了。自己呢就是面临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也很痛苦，也很痛恨自己这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应该就是想要追求这种气绝，就是我就想灵修啊，我是不是应该退休了，我工作都不做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奉献者，尤其是刚刚接触时间不久的我们初级奉献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或者是走的一种道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啊，至少在社会上我没有做出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帕布也可以再从这方面再跟我们分享分享。Hare Krishna, 帕布。又没有声音了。哎呀，今天。
喂。
Haribo。
Haribo， 听到吗？
嗯，这回听到了，刚才没开麦是吗？
好，那么我们呢，就是现在我们探讨的呢，这个是我们奉献者与工作这个关系的事情啊。我总的来讲，先不说他是瑜伽老师这个事情啊，总的来讲，我们奉献者面对工作，我们呢应该，我们好的奉献者呢总是要履行职责，履行这个职责啊。当工作，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工作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份职责。然后呢，履行好工作这份职责呢，我们可以得到，起码说可以得到，第一，经济收入。这个经济收入是我们奉献服务、灵修所必要的，这是我们的一份巨大的收获啊。另外一方面呢，别人知道我们是灵修的人啊，当我们在这个工作之中表现得非常尽职尽责，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表现，那么呢，别人呢会对我们呢给予赞赏，然后呢会更好的树立我们奉献者在灵修的这个在社会上的形象这个方面啊。总体来讲呢，有这两方面的好处。具体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奉献者，他是瑜伽老师啊，那么情况呢就更加特别了，就特别啊，他把他的工作做好，直接的就是灵修和传教的内容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瑜伽学，在瑜伽学生里边传教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很多很多奉献者都是原来学瑜伽，在瑜伽遇到了这个教瑜伽的老师是这个奉献者，然后呢学到了这个灵修知识，开始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奉献者啊。这样的例子我们奉献里面太多太多了。所以说他是瑜伽老师，这个是一个天天的一个优势，
今天一个是，这里边很关键很核心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明白是什么呢？我们去传教就是我们灵修，我们作为这个彩丹尼亚的这个运动的灵上天上运动的这一个成员，我们灵修的最核心的办法就是去传教。我们灵修呢不单单是这个自己啊，这个躲在森林里边什么自修灵修是吧，你看亏是呢鼓励尔朱呢去战斗，因为什么？因为尔朱呢是沙地利他去，他的责任是战斗，这是他的这个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我们每一个奉献者来履行我们传教的，去传教就是我们的职责。他又是瑜伽老师，是太先天的好条件了，对吧？然后的话，他可以把自己的作为瑜伽老师的工作做得好，然后呢树立巨大的名望和威信。这样的话，他轻而易举的可以这个带很多很多奉献者，把很多人都带到亏损自觉中来啊。这是我感觉他应该在认识上进行的一个转变，你们感觉是不是啊？
嗯，对，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是，因为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瑜伽圈子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教的阵地呀、啊。但是就是可能自己对这个传教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对我们放瑜伽的这个Sankirtan运动还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吧。可能现在更就处在这个自己增长知识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更多的时间去用来读书学习，完成自己的这个Sadhana修习。然后这样可能就把自己陷入一种这个相对来说可能看着是对工作不感兴趣的这种做气绝状态。
没关系没关系，过一段时间那么可能他这些灵性的基础知识啊，他这个消化的差不多了之后，然后呢他就觉得有力量，有这个乐趣，出去分享的。
对，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奉献者在修习的过程当中应该留意的，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自己就这个生活工作上失衡啊，就是保证自己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就是我记得圣帕帕德在这个《博迦梵歌》的要旨当中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就是不需要改变我们任何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就是你该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是吧？你处在什么一个角色当中你就处在这个角色当中，只是把这个生活当中加进了一个圣名，加进了一个 Krishna， 其他的你都不需要改变。所以这个对这个训示，我想可能我们应该更深刻的去体会和理解。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建议他啊，就是朝着去传教这个方向发展。等他呢逐渐这个累积足够的知识和力量之后呢，他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对，就是但愿别在他培养出这个传教的热情之前把这个阵地给丢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我们一些年长的奉献者啊，就是经过这个修习，走过这些灵修的这个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经验的，就是他们已经经历过了，然后原来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衡的状态的时候，然后看到回头还会去再弥补，再重新找回这样一个平衡。所以说可能 我们更多的应该现在奉献者，我觉得应该思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早期的奉献者要好很多，因为有很多就是年长的奉献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然后已经给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了，所以说我们应该不光学习这些灵性的知识，就是不光学习书本上的这些知识，而也应该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些像您这样的年长奉献者的一些生活上的这个经验，然后让我们就是说能够走一些捷径吧，而不是说非得这个弯路必须得自己去走，走完了以后自己撞到南墙了然后再回头，或者是头撞出包来了我们才定下来思考思考。我觉得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可能是比较深刻，也容易让我们能够记住，但是已经既然我们有年长的奉献者给了我们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就应该去吸取然后让我们少走弯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奉献者应该思考的吧。
那个有没有这群里的奉献者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
对，我们奉献者如果有想探讨的，我们可以开麦啊，现在我们应该是可以开麦的，或者是你打字上来也可以。那么同样帕布，我还想就是大家没有提问之前啊，我就跟您再探讨一个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我想同样您的这个您家的这个小公子啊，从小作为像你们夫妻都是这个奉献者啊，对他的这个教育我想肯定都是从灵性上的一个培养了啊，从小就是。那么同样我们奉献者现在也看到一些奉献者有了这个孩子的这些，有的是奉二代啊，夫妻都是奉献者的，还有一些就是不单方奉献者的一些小的孩子，在这个教育上，灵性的这个培养和教育上，您给提一些这个建议嘛，或者提一些好的观念。这个 Hare Krishna 巴布
巴布马斯基，
你后面的没听到是吗？
你后面没听到。
对，我是想说在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不管是在奉献者家庭还是就是说单方奉献者的这个家庭，对孩子的这个灵性上的培养和对孩子的教育上，您给讲一些您的经验和给大家有一些提示吧。
我们应该说是第一代奉献者的孩子已经现在差不多上大学，或者说将要上大学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我们作为奉献者，我们尽可能的影响他们吧，因为呢他们成为我们的孩子是因为我们前生前世跟他们有某种机缘，所以说呢他们做了我们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当奉献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呢当不当奉献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呢就看到了有啪啪的门徒啊，好像四五个孩子，有这么三四个都是非常好的奉献者，然后就那么一个就不当奉献者，很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啊。然后呢从中我能理会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不当奉献者的那个孩子啊，跟他的机缘就是做他的子女这样的一个机缘，那些人呢没有当奉献者的机缘，所以说他们呢就做了这个奉献者的子女，但是自己不当奉献者，这样的这个状况啊。 所以说我们就是尽可能去影响他们，然后呢履行自己作为这个父母的职责，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的尽可能灵性的一个成长的环境。然后呢之后呢，等他们这个比如说大学毕业啦，这个到了这个走上社会的时候啦，就让他自己去开始自己的人生。
嗯，那么我想问一下帕布，您对你儿子现在的教育是什么样一个方式呢？
他现在呢，在这个我们凤家，他现在只要这个首先他在马普，读了幼儿园，然后之后呢，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回上海啊，在这个上海的公立学校里面学了两年。这里面为什么说那个把他带回中国呢？就是我们希望呢他能够好好的学中文。这个中文呢最好的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坐在这个公立学校的教室里边跟着老师学啊，认字啊、写字啊这些个内容。哎，然后呢这个学了两年之后呢，就是他呢不是很适应公立学校的那种严格的那种管理啊。管理，因为整个的公立学校呢，它的目的是培养人考大学，对吧？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为了这个考上985、211重点大学而这个拼搏奋斗，哎，整个学校里都这样一种氛围啊。而我们是不需要考大学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呢，读了两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把它送到这个苏州的一个国学的学校。这个国学的学校呢，就相当于是中国的咕噜库了。当然他们拜的咕噜是孔子啊，大大的孔子，天天向孔子这个祷告，给孔子行礼，呵呵呵，然后呢天天背那些个四书五经啊、论语啊、易经啊，天天背那些东西啊。然后他在那儿呢，就是现在呢是一年半了，很适应那个地方啊。学多少东西呢先不说，但起码说我感觉他在这个性格上啊，在这个品德方面啊，进步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啊，非常大的。所以说呢令我是感觉感到很满意的。然后呢那个学校的老师，从校长到老师啊，应该可以说是虔诚的儒教的信徒。他们把这个办这个学校完全是当作修炼，跟我们修行是一样的啊，那就是他们的奉献服务，那就是他们的修行。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这个教学的这种负责呀，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关心啊，就这个责任感啊，那是无可挑剔，无可挑剔的。所以说呢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奉献者啊，像他们有他们这个那样的一种责任心啊，那种干劲儿啊，是吧？他们是宣扬孔子国学，我们宣扬 Krishna 和这个佛家梵歌啊，我们应该是很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的，非常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呢对我们奉献者来讲啊，生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就从我们这个角度没有必要非得逼迫孩子去必须考清华北大重点大学啊，这样子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健康成长，性格上的这种这个健康成长，然后呢多多的获得灵性知识，这个在灵性上更取得更大的进步，这是我的这个建议。当然每个家长呢有的各自的规划，这是我的想法。
嗯，那么帕布，那您为什么就是在他中文基础打好了之后没有想到让他再回马尔普去咕噜库呢？
我们计划送他去印度上学，然后呢正准备去的时候疫情就来了，就去不了了。
是被这个自然的这种困境给打断了，打断计划了。
对，是的，是的，我们是计划送他去了，疫情来了，去不了印度了，怎么办呢？跟到中国的这个四叔去咕噜库了，去学一学吧。
那也就是说，当 当这个我整个这疫情缓解，然后中印这个关系缓解，能够开放的相互交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送他去，是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你看，整个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啊，中国最需要的不是911什么不是211985的大学毕业生，中国最需要的是孤独有灵性就精通了灵性知识的这个导师，这是中国最需要的人才啊。中国那些985 211培养不出来的，所以说必须要这个这我们离印度很近，中国印度的这些个咕噜咕噜把他们培养出来，然后回到中国来这个传教，把这个知识呢分享给这个全体中国人民啊，这是他们应该这个学习的方向。你儿子多大了？要不要让他去考印度的大学？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他这个灵修的机会。
我儿子比较世俗，呵呵，他马上到九月份就读研究生了。
哎呦，读研究生来的？
对。但是他是读医科的。所以说还不太容易改变计划。
那帕布，您好像之前我听其他年长奉献者提到过，说我们最开始好像有一批孩子送到咕噜库了，但是好像没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就是在早些年的时候。然后后来说再回来呢又跟不上这边的那个学习啊环境啊工作也没有合适的，然后就是处了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有一些
好的
像您说的可能不太他本身随着年龄青春期啊或者以后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以后可能他就不喜欢就是这种家长安排的这种生活，可能跟物质主义一样不喜欢家长安排的这种生活，那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准备呢？
你说的那个呢确实有，应该说是三年以前啊，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北京那边，然后呢有好几个学生都是去马艾普学习啊，然后之后呢他们学了几年之后呢基本是到这个毕业的这个阶段了啊，然后呢就是回到中国之后呢与中国呢这种环境呢也不是很适应啊。这个状况呢是家长在送之前就清楚的，去印度接受教育的这个结果啊保证是跟中国不会完全这个适应的。这反正保证不是完全适应的，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事情了。那么你是愿意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谋求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位置，然后呢还是去印度学习，这是你的一个个人安排，一个个人安排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灵修，我们跟中国这个社会大的那种环境也不可能默契啊。那么我们要学会怎么去平衡，怎么去适应，怎么去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生存和发展。
不知道帕布，您的孩子现在有十岁以上了吗？他有没有
整整十岁？
他现在有没有自己？可能还没到了那个有自己想法的这个年龄。
有，他天天想的就是去印度。
哦，那就是之前在懵懂的时候，打下的这个基础，对他的这个影响。
对，然后呢，他，我感觉他灵性的根基还是比较好的啊，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他知道我现在呢就是没办法暂时在这里去上学啊，
然后呢只要是这个条件允许了，我们呢就到印度去上学去，他更喜欢在印度学习的和成长的这样的环境。
因为我知道那个简单的帕布和他妻子都是比较年长的奉献者嘛，他们在这个生育孩子之前是按照我们伟达仪式做了这个整个的净化仪式的，所以说我想这个小帕布的这个来临可能也是不一般的啊，就是至少灵性上他应该是有这个有基础的。
对，
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那个帕布，我们的小帕布们，小帕布能够按照像您说的，按照那个您的意愿这样，然后能够在灵性上得到就是成长吧，然后将来能够服务中国中国使命，能够回到中国。
是的，是的。
行，那我们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快到九点钟了。大家现场的，聆听的奉献者反馈不是很热烈啊，就光听我们说了，但是希望我们奉献者通过我们的这个交流呢，有所思考，对我们的不管对我们的这个灵修之外的这些世俗的生活，能有所思考，怎么样平衡好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然后能让我们的灵性更进步，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
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阿里阿里克什纳。
阿里克什纳。我们期待明年我们有更好的主题的时候再邀请巴布来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
好的，再次感谢贾纳尔丹帕布做客故事会。
好，
那我们美好的逍遥时光也还会告一段落，那么请也感谢 YY 前的奉献者的聆听，那么我们下周二故事会精彩继续，希望有您的如约守候。 Hare Krishna， 感恩大家。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